国舅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。这个时候张能来了，一见庞玉就说：
贵舅爷坏了死喽，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。
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，那马上就得蹦起来，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。为什么呀？此时此刻这庞玉啊，瞪着两个眼睛，张着嘴，全神贯注，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。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，一个飞叉表演，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。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，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，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，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，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。尤其是他有个绝活，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，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。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，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，呱啷往高空一抛，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。没有，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。家巧不是飞着吗？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，翅膀上那毛给掉下两片来，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。这毛飘落下来了，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，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。您瞧，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，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。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，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，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。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，又叫软功。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。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，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，呵，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，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，定死在那儿了。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，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。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，一瞧那腰跟桥似的，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，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，这国眼睛瞪圆了，嘴张着，心里边怎么着？他想什么？哎呦，这妞长得真漂亮，这小身板真柔软呐！啊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，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，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。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，跑到跟前说那要抄家了，他跟上进去，他拿手一拨了张能，哎，我说你走，我这看节目呢。这张能往旁边一闪，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？张能抬这个台上边一看，哎呦，台上一个美女演呢。这张能心想，这个时候欣赏美色的时候吗？啊，大难临头了，这个了，贵舅爷怀了死喽！我跟你说，咱们家那府里娶了人喽。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，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。嗯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贵舅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去喽，吵架喽，把那个赃物都拿走喽，把人都给放喽。谁去了？哪一个去哟？
就是这个包黑子派人喽，你还在这游戏会看戏嘞，要倒霉！丢！
这潘玉听到这里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，立即就站起身来。他站起身来一回头，瞧了边的包拯。哎，我说包拯啊，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，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？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？
包听，
国舅，
这个事情我知道，他们去办公，与您没有什么关系，还看戏。
什么？我还在这看，还在这看戏，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！
我告诉你，包拯，
行，等着，咱们回头再算账。
说到这里，战神星
转身要走，
他身后面一个孙谦，一个赵霸，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，包公这阵站起来了。
国舅，你要往哪里去？
怎么着？包拯，我要回府。
回府？国舅，恐怕你回不去了吧。
哎呦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。庞玉心想，坏了，我中了包拯的计了。看来呀，等你担心不是多余的。现在那伙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，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，
了得了。国舅庞玉就说了：“你不让我走，我就不走了吗？啊，
我干，你让我走也得走，不让我走我也得走。”
蒋万，蒋万，你在哪里？
他这阵喊蒋万，包公微微一笑。
国舅，蒋万早已经被我货勘拿起来了。
啊，你把蒋万给逮起来了？
好。
这只庞玉一回身，看着他两个贴身的宝，赵霸、
孙谦，赵霸，
来，咱们杀出一条血路，回府。这只国舅也真急了，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。
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，身后蹭绑出来书包，
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，
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走，这边呢，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，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，要保包大人。包公一看这种气啊，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。为什么呢？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，他原来是想
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，那展雄飞、相福等人到他的府里边调查证据，包括物证以及人证。
当物证俱获之后，他们一回来，来到这个现场，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。
他没有想到，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这送信来了。这么一弄，跟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所以这世上有很多就是这样啊，你谋划不如变化，
话又说回来，这变化还不如造化。
这变化了，变化的结果就看谁把大了，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。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，不能让庞玉跑路，
我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，这事情就不好办了。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撤掉了，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馆里边陷入罗网之中，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。包公告诉王朝马汉，
把庞玉截住，与我把他拿下。
你说这句话，王朝马这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。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，这两个保镖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呐，贴身保镖也颇有本事。
孙谦、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，跟王大汉两个人就打起来了。院子里头这些个看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，
这个人役也站起来，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闹腾起来了。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，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，谁是哪一波的，打有的想要往外走，有的堵着门就不让走。
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，这一台演员在台上瞅着下边，分不清谁跟谁来了。刀工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，他想查这局势的变化。包公心里在想，斩南侠，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你们如果要是回来，他们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。包公退出来两步啊，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来了。
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，这国舅手中挥舞着剑，也想着往外。
这张能想啊，现在主要的国人物就是这包拯，如果要是把这拯能够胁迫住，让他下命令让大家走路，这国舅就行能逃跑。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拿过一把刀来，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，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。这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，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。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，手中把刀一合，刀尖对着包公。我懂，我说包儿，你往哪里跑？哦，我告诉你，快一点下命令，让你的人全逃开，让国舅出去，不然的话，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，你的小命就完喽。宝儿，下命令，你快一点。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拯，这包拯还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包公此刻手无寸铁，更重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。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。后悔什么呀？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不习武艺，心想早知有今练两下呢，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，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让这么人，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。包公并没有下命令，张能用刀逼着包公打不下命令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下命令，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，你就完喽啊！这下的，他拿刀逼着包公，包公往后倒退，他往前步步紧逼。你不下命令，不下命令，我就要捅了。说着话，双手一合，这个刀，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，他就往前捅。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，没想到在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。什么兵器？叉。咱不说了吗？这个百戏团主啊，号称飞叉李。刚才那个飞叉李，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。此刻飞叉李站在台上，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。这飞叉李呀，不留心别人，他就留心这包拯。他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，老有节卑，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，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，断案公执法严谨，是个少有的清官。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访，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，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。飞叉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，我们可得好好办。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，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，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，有苦无处诉。所以他台下看得清楚，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，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了一把刀，包拯节节往后倒退，他双手一合刀，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。飞叉李心想，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，助包大人一臂之力，怎么助呢？那叉往上一扔，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两个叶来。别说戳这人呢，这叉要在后边往后胸一扔，扑的一 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，别人练那个叉，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，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、给划破了。飞叉里飞高人胆大，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，不给家巧那毛给踩下来。正因为是开刃的，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，那是有力量的。不但说有力量，由于叉头是开刃的，碰就能给多进去。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上就能把他死。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，他心里合计呀，他合计什么？飞心想，我要把他插死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，这人不好办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，问我一个罪，我既有帮助包大人，我还把这小子给治死，怎么办？我找他肉里边，哪肉厚啊？臀部。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，照着灾火哗楞就飞过去了。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，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，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，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，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，现在化了脓了，一直是疼着呢，他疼的都一瘸一点的。飞叉里这叉往这一扶，他可真巧，可真寸，就在张飞袖箭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，就又给插啊！噗的一声，这一插就插上，这一插一插上，这蟑螂妈呀一声的，哎呦，这那个鬼影儿往上插哟哟，这是薄弱环节，他知道薄弱环节的。这下子给他插上，这小疼的直蹦啊，那刀都扔地下了，他这刀直接一扔，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了。这个功夫飞叉里由打台上腾直下来了，用手一挥告诉戏班人，来呀，保护包大人。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，他既演员都是好体格啊，噼里扑噜又打台上起来了，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，谁还过不来了？这脏囊屁股上撅着一叉，他拿手这个叉，他想往外拔，他又觉得特别疼，不动他也觉得疼，在那原地直转圈。这个时候月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，谁呀？展雄飞、相福、张老虎、公孙策等人都来了，包括曹相。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，发现这张能没了，相福就说这张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，先给国舅送信去了，我们得赶紧快回东莞。这伙的人抓紧就回来了，一来到后院，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。展爷这一来，这国舅啊，在保镖的保护之下，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，就要出去了。展雄飞到在这里，眼一亮，哪里走？后边有人喊：“展爷，把他拦住！”那就是庞玉，别让他跑了。展雄飞在这一挡住去路，他找小彪给孙谦摆着双刀，照着展雄飞刷刷就是两刀，刀往前一来。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，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。这小子一愣，一挥那口刀，咵又一剑，那刀也成了铲子，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。他当时就愣了神了，展雄飞跟他一动手，那是他的贴身保镖，跟展南侠比那无间大无，没用三招五式让展雄飞一个横扫，扑通踢倒。展雄飞吩咐一声绑，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，妈肩头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。这个小子一捆上，那边那个赵霸摆着双刀啊，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。他往这一来，展雄飞摆战卢剑跟他一手，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，
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，赵霸梆就是一棍。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，没想到身后边来闷棍，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，嘣的一下，觉得脑袋一嗡，扑腾倒下了。那绑上，这个也绑上了。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，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。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，向着夺路而逃，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，把国